今天我们来分享但以理书最后一章，就是十二章。十二章第一节说，那时保佑你本国之名的天使长米迦勒必站起来，并且有大艰难，从有国以来直到此时啊，没有这样的。你本国的民中凡名录在册上的必得拯救。那个十一章的末了就讲到那个敌基督跟几个联军啊中间产生的这个大的征战啊，那这个好像是几次的末后的世界大战，然后到最后呢敌基督会被歼灭。那他说那时啊，就是在这个末后的时刻，那个时候米迦勒会站起来啊，会来保护他的本国的子民，就是以色列啊。所以米迦勒是以色列的守护天使。那在这末后的世界大战啊，在巴勒斯坦展开的时候呢，那时候以色列人啊会被消灭三分之二，只有三分之一能够幸存。那幸存的呢，就是这里所说名录在册上的呢，会全部都悔改归向主啊。那因为在撒迦利亚书十三章八到九节说啊，耶和华说，这全地的人三分之二必剪除而死，三分之一人必存留，我要使这三分之一经火熬炼他们，如熬炼银子，试炼他们如试炼金子，他们必求告我的名，我必应允他们。所以这三分之二啊会被剪除。那保罗他自己也说了，这外邦人得救的数目啊填满之后，以色列才会全家得救。这意味着说，只要外邦人的救恩的门啊还没有关上，以色列人就还不会全部转向神。保罗他说，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奥秘，恐怕你们自以为聪明，就是以色列人有几分是硬心的，等到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于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所以以色列全家得救是在什么时候呢？是要在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意思就是说，当救恩的门关了之后，以色列人才会全家得救。那以色列全家得救就不可能在外邦人的人数填满之前，对不对？所以今天我们有很多人为着以色列人的得救很有负担，我们要把福音传回耶路撒冷去，对不对？那以色列人他们最终是会得救的，但是呢不会在我们有生之年，就是说不是有生之年啦，就是我们还在这地上看着他们就是全家得救，不会，因为那时候我们已经被提了，我们已经不在这世上了，那时候他们才会全家得救。好，所以今天以色列人当中有少数的先得救的，这个是非常宝贵的事情，也给整个教会啊外邦教会带来很大的祝福。因为犹太人信主啊，我们会看见就是在他们身上有一个特别的恩膏啊，有一神在他们身上往往会有一个特别的使命，所以也给外邦教会带来祝福。但是呢，我们也不要有个过多的期望，认为说哇，那以色列人全家得救是不是很快就会发生？不会，那要一定要等到这最后的时候，最末了的时候才会发生啊。好，所以在尘埃中的必有多人复醒，其中有得永生的，有受羞辱永远被憎恶的啊。这个是指什么呢？这个讲到复活啊，在尘埃当中有人复醒啊，他复活。那复活在圣经里面有两次啊。发生在两个时间点，第一次的复活在希伯来书里面称为更美的复活啊。那这个是什么时候呢？就是天使吹第七号，就是末次号筒吹响的时候，那时候历世历代的得胜者都会复活，会得到尊贵荣耀，跟基督一同作王啊。这是第一次的复活，在什么时候呢？就是在七年啊，末后七年当中啊。那第二次的复活呢，是在千禧年之后，在一千年之后啊。那时候所有的以事者将会在白色大宝座前面复活，他们的名字如果在生命册上的话呢，就会进入永生，如果没有在生命册上，就会进入永死。所以天使这一段话他说有人复醒啊，当中有得永生的，有被永远被憎恶的，其实这段话应该说涵盖了这两次的复活，跨越了一千年啊，跨越了一千年。好啊，那智慧人必发光，如同天上的光， 那时序多人归义的必发光如星，直到永永远远啊！啊，这些智慧人是指谁啊？就是特别是指着在大灾难当中为神的道站立的人，他们有的是为神殉道，有的是使人从敌基督跟假先知的迷惑当中出来归向正道。我们看到在但以理书十一章里面就有两次提到这些智慧人，他说唯独认识神的子民必刚强行事，民间的智慧人必训毁多人，然而他们多日必倒在刀下，或被火烧，或被掳掠抢夺。啊，智慧人中有些扑倒的，为要熬炼其余的人，使他们清净洁白直到末了，因为到了定期事就了结。所以但以理书里面提到这些智慧人，就是向神忠心，向神坚定，在逼迫当中为神站住的那些人。这些人会发光如同天上的光，他们会像星一样在天上发光直到永远。这些人会复活被提，在天上发光如星直到永远，因为他们在地上的时候他们就已经在发光照耀许多的人，使他们的心归向神。这世界上的这些丰功伟业啊，绚丽的成就啊，都好像是短暂的烟花啊，转瞬即逝。那在地上所谓的这个明星啊，再耀眼的明星，其实也只像是一颗流星，一下子就不见了。但是认识神的智慧人呢，却能够像一颗恒星永远发光。啊，那我们不要讲说啊，这个好像跟我还是蛮遥远的。其实我们可以成为这样的智慧人，然后再过没有多久，我们就在天上发光，像是一颗恒星一样，是永远发光的啊！这是这样的一个结局，这样的一个命定啊，离我们是非常非常的近啊，非常非常近。可能下一步我们就跨过一个门，就进到这永远的这个荣耀里面了啊。OK， 所以我们要盼望啊，自己能够成为这样一颗星啊，能够在天上永远发光，这比在地上做明星啊，这是荣耀的多了啊。他说下一节啊，然后但以理啊，你要隐藏这话，封闭这书，直到末时，必有多人来往奔跑啊，或者说是翻成切心研究，知识就必增长啊。这个但以理的意象跟预言啊，会被封住。人呢不了解他的意思，一直到末时，这个预言的意思才会被解开啊。那这个预言已经其实被封闭了很久了，那超过二十几个世纪了啊。那可是到最近呢，啊，他说会有许多人切心研究圣经，对神的话语呢，尤其是末日的预言的认识呢，就会大幅的增长啊。所以这是到末世的时候的现象。我们看到过去这些年来啊，这些启示录啊，特别启示录跟但以理书里面有一些难解的经文呢，陆续都被解开啊，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现象啊。这说明什么？这我那时候其实啊，我刚信主的时候，那时候我要看启示录啊，去看那些解经的书啊，都没有一卷书让我能够看得明白啊，但以理书更不要讲了，就是你找不到一卷可以把这两卷书里面的预言讲清楚的书啊。那时候那个几十年前，可到最近这些年啊，我看到有时候去参考一些这个解经的书啊，我发现有一些东西啊陆续都被解开来了，哦，陆续都被解开来。那这说明什么？这说明我们已经进入末时了。那经上对于末时的各样的预言呢，马上就要应验了，都要应验了。所以我们都在这个行列里面，我们现在都在切心研究啊。好，然后呢，在我们研读圣经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也帮助这个末时的这些啊，对圣经的这些知识啊，也能够更加的增长啊。好，那我但以理观看呢，见另有两个人站立，一个在河这边，一个在河那边。有一个问那站在河水以上穿细麻衣的说：“这奇异的事要到几时才应验呢？”我听见那站在河水以上穿细麻衣的向天举起左右手，指着那活到 永远的主启示说要到一载、二载、半载打破圣灵权力的时候，这一切的事就都应验了。但以理看到在河的两边各有一个人，这两个人应该是天使啊。那对着这站在河水上有一个穿细麻衣的人啊，问这个问题，说这个奇异的事情啊，这些啊预言什么时候会应验？那站在河水上这个人穿着细麻衣，应该就是人子啊，就复活的基督了。他说什么时候会应验呢？就是到一载、二载、半载打破圣灵权力的时候。那这是怎么回事啊？一载、二载、半载打破圣灵权力的时候，在末后七年当中啊，这是一段最后的这段历史啊。那当中会分成两个三年半啊，这是最后这七年啊。那中间啊，只有一期之半，这一期之半是什么时候呢？就是大红龙被摔在地上，也就是第五号的星落下的时候啊。这第五号的星落下，其实这个看见，我觉得也是非常关键的一个看见，因为以前在解读圣经的时候呢，不多人能够看到这一点。可是当这一点被解开来，就是说大红龙被摔在地上，就是相当于那第五号的星落下的时候，这时候我们就可以把这两段经文呢放在一起，那结果呢就有很多很多奥秘就被解开了啊。然后我们接着看到兽就从海中上来，这就相当于无底坑里面的死者亚巴顿被释放出来啊。然后敌基督的灵这时候附在受死伤的敌基督这个人身上，使他复活。那敌基督接着就翻脸了，因为被邪灵附身了，他就翻脸，禁止在圣殿里面的祭祀，他自立为神啊。然后呢，一期的后半就发生了许多更加这个艰难的事情啊。那一期的后半总共有1260天，就是三年半啊，就是所谓的一载、二载、半载。刚才基督说到了一载、二载、半载的时候，这些事情就是圣灵的权力被打破的时候，这些事都要应验。这时候是发生什么事呢？这后半的时候呢，就是这个妇人啊逃到自己的地方，这个妇人就是指以色列人，他逃到自己的地方，自己的地方就是巴勒斯坦，因为现在以色列人分散在世界各地居住啊。那到最后会有大逼迫发生，他们就会逃回自己的地方，就像当初纳粹在逼迫犹太人的时候，犹太人就从欧洲啊逃到有的逃到美国，有的逃到巴勒斯坦啊。那他们这个时候呢，有的逃到巴勒斯坦呢就得到幸存啊。那他们在这个地方会被保护三年半。那当敌基督开始逼迫犹太人的时候呢，所以世界各地的犹太人就纷纷回到巴勒斯坦来躲避大逼迫啊。那外邦人这时候会践踏圣城42个月，也就是三年半。耶路撒冷跟圣殿呢会被敌基督掌控，所以他们犹太人是回到巴勒斯坦，但是圣城是被外邦人跟敌基督掌控的啊。那这时候会有两个见证人兴起，他们会传道1260天，那他们会像摩西跟以利亚行大神迹来攻击敌人。那这当中就是在保护以色列人，当敌人要来攻击以色列人的时候呢，这两个先知会行神迹。那同时他们也呼吁人要来善待以色列人，不可以顺服敌基督跟假先知，不可以受印啊。这是在后三年半的时候这两个见证人所传的道。经过了这1260天之后，这两个见证人会被杀，以色列人就会失去屏障，为期三年半的保护期就结束了。这也就是但以理书12章第7节所说的，要到一载、二载、半载打破圣灵权力的时候，圣灵的权力啊，就是圣灵的这个 power 被打破，就是讲到说那两个见证人被杀，保护以色列的这个力量啊被打破了。那这个时候呢，这个时候啊，两个见证人被杀之后呢，经过三天半，他们就复活被提，然后呢，天使就会倒下第七晚的灾啊，然后大地震呢会使耶路撒冷裂为三段，房子倒塌1/10，就死了7000个人。然后这如此就终结了外邦人践踏圣城的日子，外邦人这时候就会逃离被毁的耶路撒冷，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呢 反而就进驻了，因为他们的圣城、他们的圣殿啊，现在这个外邦人离开了，所以虽然是被毁了，他们反而就进来了，他们可以进来啊。那但以理听了这话却不明白，就说：“我主啊，这些事的结局是怎样呢？”他说：“但以理啊，你只管去，因为这话已经隐藏封闭，直到末时，必有许多人使自己清净洁白，且被熬炼。但恶人仍必行恶，一切恶人都不明白，唯独智慧人能够明白。”啊，这里说有些人会使自己清净洁白，且被熬炼。这个不是说他使自己清净，使自己洁白。英文说 ，many will be purged, purified and refined。他们会被什么？他们是在大灾难跟逼迫当中了，被清洗、被净化、被熬炼，所以他们是被环境来洁净的啊。所以这些患难啊，这些苦难啊，会来洁净许多人啊。但是呢，恶人经历了灾难，却仍不醒悟，嘴巴里面还是出亵渎的话。所以我在启示录里面，我们会看见这样的状况。虽然那个灾难越来越大，但是恶人呢，还是越来越恶啊。他说从除掉长线的燔祭，并设立那行毁坏可憎之物的时候，必有1290日啊。除掉长线燔祭，就是一期之半的时候啊，那会有1290日啊。好了，这个从1260天开始，就末期结束了啊。末期结束之后呢，会有一段时间列国就在以色列展开大战啊。好，那到了1290天呢，就是末期结束之后的30天啊，一个月之后啊，他说必有这个1290日。那有了1290日，然后会怎么样呢？圣经没有说啊，但以理书里面没有说，只说会有这1290天。所以这个时候1290天会发生什么事情，那我们就需要来明白啊。因为这是圣经里面明明说的一个数字，所以我们要了解当那一天来到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们去看看圣经里面其他地方有没有出现过1290这个数字，没有，没有出现过这个数字。所以这个数字有什么特别？没有这个数字，可是却有1290除以3啊，等于430这个数字，430这个数字倒是有的啊。430是什么意思？以色列人在埃及为奴啊，总共待了430年，所以1290呢是他的3倍。那这就有可能意思就是说，这是一段被仇敌厉害辖制的时间，因为以色列人的这个430年啊是被仇敌辖制，乘上三呢，意思就是说被仇敌厉害的辖制，所以这很合理。从这个敌基督变脸了、开始逼迫犹太人开始，一直到1290天之后啊，这是到一个阶段，所以很有可能就是说，这1290天就是仇敌厉害压迫以色列人的时候啊。那另外呢，我们看到430这个数字啊，还出现在另外一个地方，就是神吩咐以西结啊，那时候他要他做一些先知性的动作啊，他需要躺卧。那躺卧的时候呢，神吩咐他，你有390天，你要向左侧卧，啊，然后呢，为什么呢？为了承担以色列家就是北国的罪孽，之后他要向右边侧卧40天，承担犹大国、犹大家就是南国的罪孽。那这两个合在一起，总共430天。这430天，以西结需要侧卧啊，而且神为了让他不转身，还特别把他绑起来，让他不会动啊。好，那这430天呢，一天就顶一年，意思就是说，以色列跟犹大他们犯罪离弃神的时间呢，总共是430年啊，430年。所以1290这个数字呢，一定是代表一段悲惨、远离神的日子，直到满了1290天呢，就有一个释放跟突破啊。所以刚刚说从一期之半开始，会必有1290，所以1290的时候会有一个释放跟突破啊。那以西结向左侧卧390天呢，承担以色列家就是北国的罪孽。 南北两国是什么时候分裂的？是在主前931年的时候分裂的。这个在历史上我们可以追溯的出来啊。那到了主前538年的时候，就是波斯王古列宣布被掳者可以归回的时候，从这个南北国分裂直到他们可以归回啊，总共历时多久啊？393年。那以西结是侧卧390天，所以这中间还差三年啊。那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北国是在立国之后第三年，就是主前928年的时候才开始离弃神。他们不是南北国一分裂就马上离弃神，是经过了三年啊。那为什么第三年开始离弃神呢？这显然就是耶罗波安那时候他自创宗教，用金牛犊来取代耶和华，制定节期，立凡民为祭司的时刻。所以从那个时刻开始，北国就正式的离弃神。从那时候开始，一直到波斯王古列宣布他们可以被掳归回，总共就历时390年。那这就是以西结需要为北国啊侧卧390天的缘由啊。那南国呢，要承担罪孽啊，是40天。为什么？因为南国的光景时好时坏，不容易界定他犯罪的年数，所以神呢就叫以西结为南国的罪孽向右侧卧40天。因为40代表被神惩治的日子，就像以色列人漂流旷野是吧？40年，挪亚洪水总共降雨40天，所以40天是被神惩治的日子，所以他就用这个四十天啊向右侧卧来代表南国的罪孽。所以呢，以西结承担的430年，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就是从耶罗波安立金牛犊开始，立金牛犊为神啊开始，然后终结于什么时候？终结于南北国的罪孽得洁净。我们看到，相对于以西结书啊，但以理书的数字呢都变成3倍，在以西结书里面是1倍的，到但以理书都变成3倍。比方说以西结见到神的异象之后，他就悠悠闷闷的坐了7天啊。但但以理书见到神的异象之后，他就悲伤了多久了？悲伤了3个7天啊，3倍啊。然后呢，以西结他侧卧了430天啊，可到了但以理书呢，这430天就变成1290天，成为3倍啊。所以我们看到以西结里面的到了但以理呢都变成3倍啊。那以西结承担的430年呢，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呢？是从耶罗波安立金牛犊为神开始，终结于南北国的罪孽得洁净。但以理书的1290天呢，开始于什么时候？开始于敌基督在圣殿里面立偶像，然后呢，它的终结点呢，跟以西结书做一个对照，都是以立偶像为神开始，结束呢，都是应该是什么？这个以西结是南北国罪孽得洁净，但以理呢，应该就是指什么？以色列全家得救，对不对？所以我们非常啊，从这里我们可以判断的出来，这个从除掉长线的燔祭，并设立那行毁坏可憎之物的时候，必有1290日。1290日会发生什么事情呢？就是发生以色列全家得救啊！以色列全家得救。那这是我们从这个但以理书跟以西结书做一个对照，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啊。但是呢，我们还是需要进一步来确认一下这样的讲法是不是正确啊。我们可以做一个验证。我们知道第五号的斋为期5个月，就是150天。第六号的斋呢，为期1年1个月又1天啊。因为圣经里面说某年某月某日啊，他们要杀人的1/3。某年某月某日其实是指1年1个月1天啊，那所以是391天。然后，所以从得胜者复活被提，一直到以色列全家得救，应该相隔多久呢？就是1290减掉150减掉391，等于749天啊。好，如果说真的是到这个1290天之后，以色列全家得救的话，就表示说从复活被提到以色列全家得救，应该相隔749天。那复活被提 应该是发生在一个吹角节。所以照圣经上面我们看见主耶稣是在逾越节的时候被杀，对不对？那教会被圣灵充满是在五旬节的时候，那这些事情都发生在节期，所以我们相信在末后的时候啊，当复活被提，还有这个以色列全家得救，也应该是在一个节期上啊，这是应验了旧约里面的这个预表。好，所以复活被提如果是在一个吹角节，那以色列全家得救也应该在一个赎罪日。那我们就看看从吹角节到赎罪日啊，是不是的确是经过749天。如果真的是经过749天的话，就证明我们所说的这一套论证是真的，就是以色列啊，就经过1290啊，真的就是以色列全家得救。那我们把经过一些验证啊，我们就去查一下吹角节赎罪日啊，实际上是相隔多远。2029年的吹角节是9月10日，那赎罪日呢是两年后的赎罪日是2031年的9月27号，他们相隔747天，跟749只差两天，对不对？所以非常的接近。然后接着下一年呢是从2030年的9月28号到2032年的9月15号相隔718天，这就少了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少了30天左右，对不对？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这两者之间啊，吹角节跟赎罪日中间啊，没有经过闰月。以色列的立法里面往往会插进那个闰月，但是偶尔中间有几个时段啊，他们没有那个闰月，所以这一段是718天，因为中间没有经过闰月。其他的时候我们看到接下来是相隔746天啊，再下来是747天，所以都跟我们预期的非常的相近，对不对？甚至于到了2033年的吹角节呢，跟2035年的赎罪日呢，就相隔749天，跟我们所预期的是一模一样。接着是748天，然后716天，然后747天。所以我们可以从这里看到这样的一个推测是正确的，是可靠的。不然的话，我随便说经过1290天之后是以色列全家得救然后算出来这个日数呢没办法吻合底下这些推论，那就没办法证明它是正确的。可是我们发现这个算出来这个日数啊是非常的准确啊，所以这套理论是可靠的。那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发现，就是让我们能够对上面这个图啊我们有一个更大的信心，知道说末后七年的确会经过这些过程。那个我们现在其实啊世界上发生了很多事情，让我们看见主来的日子真的是越来越近。所以过去很多教会从来不太传讲主再来的这个真理，但是渐渐的呢，现在越来越多的教会在开始在传讲这方面的真理，就是主真的快要再来，主真的快要再来。从世界各方面的一些天灾人祸啊，我们都发现有这样的一个警告。但是呢，弟兄姊妹们有时候还不够感觉到贴切，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对于主再来之前会发生什么事情还是懵懂无知，所以教会需要知道主再来之前的末后七年会发生什么事情。那这方面的这个知识如果更加的完备的话，我们对于主再来会有一个更加清晰的认识，也会有一个更好的预备，我们知道这当中我们会经过哪些事情啊。好，那这些日子，这个我们给它计算出来之后，我们当然就会很好奇，这个中间这个一期之半，那会发生在什么时候呢？因为这样算，你可以这样倒推回去，你就可以知道一期之半啊，分别在哪一天啊？那这些日子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意思？会不会刚好发生在四月、三月、三四月是什么时候啊？就是逾越节的时候，对不对啊？会不会刚好在逾越节呢？啊，逾越节的时候，李基督翻脸，可是后来发现也不是，因为你从犹太历看来，这个他分别是在尼撒月二十日啊，闰亚达月二十一，闰亚达月就是尼撒月的前一个月啊。那 所以呢，不是在那个逾越节啊，不是在逾越节，但是在逾越节的前后啊，那时候敌基督会翻脸啊。好，他说，接着他说，等到1335日的那人变为有福啊，1335日啊，那又发生什么事情呢？这个有福啊，原文是说什么？是何等快乐，何等快乐的一件事情。有什么事情是让我们感到何等快乐？就是基督公开降临，对不对？那时候以色列人啊，被困在耶路撒冷啊，都说全家得救了。全家得救之后呢，事情还没结束，因为那时候他们被围困，那个敌基督大军啊，还在那边攻打啊，在那边征战。所以在经过了多久啊？在经过了45天啊，就是一个半月之后啊，那时候就会发生一件事情，让人感到何等的快乐。就是基督公开降临啊！那个时候，基督会降临在橄榄山上，橄榄山会从中间分裂，从东到西成为极大的谷。那困在耶路撒冷里面的以色列人啊，要从谷中逃跑啊。然后呢，天使就对但以理说：“你且去等候结局，因为你必安歇；到了末期，你必起来享受你的福分。”啊！我每次读到这一节啊，我都非常非常羡慕但以理啊！我们巴望我们自己的服事啊，到了有一天啊，神可以对我们说啊，你可以去安歇了。到了末期啊，起来享受你的福分啊！但以理那时候是90多岁了啊，他已经打完当打的仗啊，跑完当跑的路了啊。那我们也希望我们自己能够在地上啊，尽完我们所该尽的职分啊，到有一天神说你可以来享受你的福分啊！好，这是但以理书里面我觉得最后一节，让人心里面非常振奋、非常啊有盼望的一节啊。好，那我们现在要回溯一下末后七年的过程啊，我们要先了解一下这末后七年前前后后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看完但以理书啊，跟启示录，我们会有一个了解，对不对哈？啊，在末后七年开始之前呢，到处会有打仗跟打仗的风声，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饥荒、地震跟瘟疫。可是这些都不是末后七年开始的征兆，只是警告世人主来的日子近了。所以呢，目前中东的战乱啊，都跟末后七年没有直接的关联。我们看到以色列人跟哈马斯作战，然后伊朗攻击以色列，那我们都觉得说这些好像跟末后主再来好像有关系，会不会接着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啊等等？其实不会，因为在圣经里面提到末后的七年不是从战争开始的啊，这战争还有饥荒，还有地震最近很多，对不对啊？还有瘟疫啊 ，COVID-19， 这个都不是这个末期开始的征兆，只是告警告世人主来的日子近了。末期开始之前会发生什么事情？我相信那时候主会先赐下大复兴。我这里的字体啊，有黑色的，还有这个土黄色的。土黄色的意思就是说，这是我个人的意见啊，所以我把我个人的意见跟圣经里面明明讲的，我把它分开来，免得大家搞不清楚。到底哪个是你的意见，哪个是圣经里面明明讲的啊？黑色的是圣经里面明明说的啊，明明说的。那土黄色呢，是我的看法啊，供大家参考啊。好，所以我把这两个分清楚。我相信在末期开始之前，神会先赐下大复兴，应验约珥书第二章所说的。约珥书第二章有说到，这个神在末后的日子要浇灌他的圣灵。那但是在什么时候浇灌他没有讲啊，只在末后的日子。那我相信这个浇灌的时间点是在末后七年开始之前，就是天使在给出手者盖印的时候，给那144000人盖印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神要施加大复兴的时候。那这些出手者他们会领受双倍的圣灵，然后呢会在前3年半的大灾难当中呢不受到伤害，然后他们在这段时间里面就是在传扬主的道。所以神让这些出熟的果子在这灾难的前3年半当中呢，为神做 美好荣耀的见证。那当敌基督跟多国签订盟约，或者第一号的普世山火的这个灾难爆发的时候呢，这时候七年末后七年才正式开始。所以我们要知道末后七年什么时候开始呢？我们要看，或者是敌基督跟多国签订盟约，或者是第一号的普世山火的灾难爆发，不然都还不是七年大灾难都还没开始。所以我们知道现在七年大灾难还没开始，虽然有战争、有饥荒、有地震，但是啊，有瘟疫啊，都还不是七年，末后七年啊。那末后七年开始，大概经过250天之后，啊，这也是我的看法啊。圣殿那时候会落成启用，可是大祭司呢，并不是亚伦的后人，他将会成为辅佐敌基督的假先知啊。这个我们在上一次的但以理书的查经里面有提到啊。那一期之半之前呢？这个出手者就是男孩子呢将会被提，然后呢撒旦才被摔下来。那一期之半的时候呢，啊，敌基督将会被杀，但是从无底坑上来的敌基督的邪灵呢会附在他的身上，使他从死里复活，就会轰动全球。那这时候敌基督就会变脸，禁止圣殿祭祀，却设立偶像，他自称为神，命令人要受666的印记。假先知呢也会被邪灵所附，能够行大神迹，连犹太人都被迷惑。这个时候敌基督的十国同盟将会同时更换领导人，跟敌基督密切合作。所以他们说呢，十个王会一时之间跟敌基督啊同得权柄啊。那一期的后半，外邦人会践踏圣城，两个见证人呢会传道行神迹，世界各地的犹太人呢会逃到巴勒斯坦躲避大逼迫。敌基督变脸之后5个月，就天使吹第六号的时候，世界会爆发核战啊！我认为是核战啊！然后人口会消失1/3，世界局势会大变，美国可能是损失最重啊！好，这个也是我的看法啊！啊，因为美国的核子武器最多，所以它受到波及会最大啊！那末后七年开始5年之后啊，那时候基督徒殉道者的人数就满足了，天使就会吹第七号，得胜者就复活被提，留在地上的这时候是一个不信不敬虔的世界。那最后末期的最后2年呢，神就降下7碗的灾，但人依旧不悔改，反而变本加厉啊。那这时候中东会爆发几场的世界大战，西方联军呢，就是以敌基督为首啦，北方联军可能是以俄罗斯为首，南方联军呢可能是以埃及为首，东方联军呢那应该是以中国为首。他们会在巴勒斯坦会战，为什么呢？要抢夺石油资源啊。那敌基督跟十国联盟为了要筹措军费啊，他们会掳掠天主教会啊，就是将那个妇人掳掠，把他用火烧了啊。那末后七年结束的时候呢，两个见证人会被杀，之后呢他们复活被提，犹太人失去保护，会在各国联军的大战当中死亡1/3，幸存1/3犹太人啊会聚集在耶路撒冷，并且在末期结束之后1个月全部悔改归向基督。末后七年结束之后2.5个月，就是经过了30天再加45天啊，经过2.5个月之后呢，基督将率领众得胜者从天而降，降临在橄榄山。那敌基督大军将会被歼灭，被困在犹太人从橄榄山上分裂之后的峡谷，从那边逃脱啊。那这个时候世界将被更新，千禧年就开始了。得胜者呢在天上做王，犹太人呢在地上做神的祭司。那善待神子民的幸存的外邦人呢会做列国的百姓。那大地这时候会返璞归真。我的看法是这时候会回到工业革命之前的农业社会。这个是因为有人看到异象，我觉得非常阿们。那时候他们的生活步调会减慢。那人的寿命会增加，可以到达900多岁，跟上古的列祖一样。不会超过1000岁啊，就是900多岁。所以在 千禧年之前进入这个千禧年国度的，在千禧年结束的时候基本上都已经过世了，他们没有超过1000岁了，但是所以他们到时候会在白狮大宝前宝座之前复活，那些判断的人呢，没有一个是当初进入千禧年的那些绵羊，因为后来判断的那些都是绵羊的后裔。好了，那因为没有罪呢，这个在千禧年当中人类的幸福指数会非常的高。那你说人说哎呀，可是我还是喜欢现在生活方便，可以坐飞机啊，想到以后在千禧年我要去坐马车，感觉上好像觉得若有所思，在那时候不可以上网，不可以用手机，不可以打 game， 感觉好像蛮失落的，对不对？没有关系，我们那时候不住在地上了，得胜者是哪里？得胜者住在天上啊，享受羔羊的婚宴，他们可以任意往来天上地上，不受到空间的限制，因为有荣耀的身体。所以这是我们未来的命定，我们未来的日子将是这样子，地上会返璞归真，那人会非常的快乐，虽然那种快乐跟我们现在所以为的不一样，那是一种非常纯真的回到古时候的那个样子。那我们呢会在天上，你没有飞机搭没有关系，你没有汽车坐没有关系，因为你想去哪里你马上就到那个地方去了，我们有荣耀的身体，这是很快就会发生的事情，因为在我们现在到千禧年之间啊，相隔可能是也许不到10年啊，对不对？所以我们很快就会看到一些事情啊，马上的让我们进到另外一个世界，另外一个空间啊。好了，欢迎到圣经简报站观看更多相关的视频跟下载 PowerPoint 档。